好，我们第四课哈，第四课好，先复习前面的内容啊，先复习前面的内容。好，上周的经文啊，上周的经文是，好，我们自己打开圣经哈。那第一个问题，上周我们看到哪一节经文呢？我们第二章、第三章，哈，第二章结束，然后进入第三章了，哈，啊，所以，上周的讨论中，大家最有感触的是什么？分享一下，上周的主日学中，大家对你最有感受的、最有领受的、最有启发的是什么？网上的也可以打开声音，告诉给我们分享啊。第二章最后哈，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对，谁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走到路上去问任何一个人哈，问他谁是你的荣耀，你的喜乐？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曾经高考状元，哎，我在公司里面拿了一个什么奖啊？这是我的荣耀、喜乐啊！所以你看，那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吧？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我们的工作观、我们的人生观啊、我们的儿女教养观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啊，那福音、圣经价值观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并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说，我们是为什么而喜乐呢？为什么而荣耀呢？啊，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基督徒这个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啊，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我常常举例子，就好像我们华人到美国来了。入籍了，啊，成为美国身份了，美国人了，但是我们，我就是说进到厨房一看，都是中国的那一套，是吧？我们的酱油，我们的很多东西哈，你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改变啊。这个我只是个比喻哈，不是说不对了哈。但基督徒很容易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导，我们常常教的就是大家爱神、爱主、亲近主，这个很抽象啊，啊，所以大家最后学到的就是，爱神、爱主、亲近主，但是回去他的整个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就最后变成就是。我们以前叫做两层皮哈，就是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刚才谢谢陈宇刚才回顾了上周的哈，就谁是我们的荣耀，谁是我们的喜乐，哎，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就是价值观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就什么是 value 的是吧？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的荣辱观啊，以前中国我们讲八荣八耻，是不是？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啊？那基督徒的荣辱观和非基督徒的荣辱观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非基督徒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我们在回顾上一次课里面提到，谁是我们的荣耀，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没有和基督、非基督徒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哈，那个信仰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宗教信仰，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生命的信仰。好，还有呢，啊，上周的课里面大家还有什么领受？网上的也人也可以分享啊。啊，上周的课，大家还有什么对你最触动最大的，再分享。 啊，我鼓励大家讲哈，因为只有你讲出来才是你的东西。如果你听的话，都是我的东西。因为当你从你的脑子里把它组织语言讲出来的时候，那是你的东西。那当然，圣经要进入到大家里面，成为大家自己的领受。
听有说，音主写了，然后道主写了，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安慰跟盼望的话，就还是。因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给我们的。带领跟盼望和喜乐。
好，谢谢王大哥分享，就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啊，盼望啊，安慰啊，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好，我们再回顾上周的课哈，请大家看上周的经文、上周的讲义、上周你的笔记啊，回想一下除非你上周没来哈，那上周也。有什么领受？还有什么领受？还记得什么？
别人在那个主日讲到，那今天就可以
对，那
讲
是
一下。
前几次课的话，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啊，盼望所存的忍耐、坚韧啊，好，那我就 PPT 我继续来哈，我们来回顾上次课的所讲的哈。所以大家如果上次课有来的话，我们再重复啊，重复、重复、再重复啊。我想以几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患难中的合一啊，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所受的劳苦、受的苦害，他们受了本地人就是本乡人、同族人啊，就像犹太基督徒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啊。所以上周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铁城教会受了铁城人的逼迫，犹太教会受了犹太人的逼迫，我们恩信教会受了谁的逼迫？这个叫患难中的合一，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受苦。我们蒙召原是如此，我们效法耶稣受苦这是我们与全地普世教会。无论他在巴勒斯坦地区，还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普世的教会，我们在患难中是合一的，所以当有些地方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被抓到监狱里面被监禁的时候，那我们如何与他们在患难中合一？因为主耶稣也是如此的哈，我们说我们与主同在，与主，就是同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想同甘共苦是吧？同甘的时候我们同甘，共苦的时候能不能共苦同钉十字架也同享荣耀这是患难中的合一好，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对我们湾区的教会哈，因为湾区的教会实在是资源太丰富啊。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充裕哈。那如何在患难中合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教会要强调宣教哈？因为如果不传福音、不宣教，我们就越来越内向化、内聚我们就根本没办法和普世教会去同受苦就像耶稣他在与那些苦难中的教会同在，但是我们不和他们同在，我们就不会和耶稣同在就像彼得故事上说的，彼得罗马被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开罗马出城，是吧？路上就迎面碰到了耶稣，他说：“耶稣，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进罗马城去，与我受苦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在，为他们去钉十字架。”彼得听到就羞愧难当，然后就转头回罗马去。好，所以这是患难中的合一，哈。特别是对于美国教会美国教会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些艰苦了 所以我们会请什么少数民族中心来啊，会请这个一些创企中心的宣教啊来分享啊，就是让我们要看到如何与大家在患难中的合一。第二部分就是你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啊。保罗所宣教传福音建造的弟兄姐妹是他的荣耀和喜乐啊，他是工头，他造工程。啊，所以那我们也来看待我们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建造教会是因为教会的成长啊，每多一个受洗的人来到我们中间，这都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啊。所以我盼望这一点哈，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的荣耀和喜乐，而不是个别人的荣耀和喜乐，其他人无动于衷。这是极大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和挑战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因为主也为他欢喜啊，主也因此把荣耀冠冕为我们存留啊，不是为牧者存留，不是为传道人、宣教士存留，而是为每一位哈。所以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同心啊，为着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喜。啊，为着新受洗的人，我们喜乐；啊，为着社区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喜；啊，为着教会的成长，这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所以这是共同我们去看到哈，教会的建造啊。当然，我们的人数当然不是只是人数，它是要存得住的工程。所以既要存得住，而且也要多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好，第三的一个就是，保罗如何的，牵挂他们，是吧？因为他害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所以上周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弯曲最容易诱惑我们的，诱惑我们离开真道，叫之前给我们传福音、建造、宣教的人的劳苦归于徒然。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是吧？慢慢慢慢的就到底被诱惑了，就像主耶稣讲的好土的比喻一样，有被荆棘挤住了的，有被太阳晒干了的，有被飞鸟啄去了的，所以能够持续被建造啊，持续被建造，第一个就是需要参加聚会嘛，所以这个圣经才反复讲，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停止聚会，就像我们说孩子他不去上学了，那他当然他就成天跑社会上去混了他至少要坚持去上学上课，坚持做作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呢，课堂上，然后我们再怎么栽培，怎么关怀，怎么建造好，这个就这是上周的哈。好，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的经文了啊，3章6到13节，请大家看这一段经文。我要提问题，让大家带着问题来思考、观察、阅读这段经文。如果分成两段的话，你会怎么分？在哪里分？6节到13节哈，就我讲这个，我想说我们圣经的教导哈，不光是授人以鱼啊。要什么？授人以渔，授人以渔啊，就是不光是把这个知识教给大家，而是教大家如何去读圣经啊，如何去学习圣经啊。所以这一段，如果你要分段的话，你怎么分？按照和合本的分呢？和合本就是这样分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
一定是我们要做什么？理解以后希望不是在。
好，很好，谢谢。好，其他人呢？大家觉得嘞？好，网上的 也可以分享哈，要不要我点名呢？就是6到13节，如果你来分成两段的话，你会在哪里区分？啊，圣经阅读的话，真的其实和我们先不说属灵层面的话，它是一个文本嘛，哈，就像语文一样，我不知道台湾叫上什么国语课吗？叫什么课？国文课啊，国文课啊，大陆叫语文课啊。那时候我们学的就是段落，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啊，就是你对这段文字你要理解吧，要理解它的意思的话。那就是要观察经文，然后划分段落，知道他上文在讲什么，下文在讲什么，啊，它的脉络是什么，逻辑是什么，结构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啊，因为圣经，啊，基督我们信仰的关键的，我们的圣经是既是神写的，也是人写的，啊，神借着人写的，所以它是按照我们人类的语言逻辑来讲的。不是天上飘来一段，开示的那样的话啊，而是记得，你看这就是保罗是不是写一封信啊？所以它是有人类语言的逻辑在里面的。啊，6节到13节这一段在讲什么？如果有两个主题的话，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段。啊，爱丽丝，你可以分享吗？啊，爱丽丝。
还，叫其他的弟兄讲吧。
啊，听不到，好像。有说话吗？
哦，听不到啊。
好，好像你声音打开了，但是我们听不到你说话耶。是我的这边的问题了。啊，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听不到你说。好，那其他还有人要分享吗？
6到10节先从这一段啊，11到13段。
好，6到10，啊，11到13，好，OK，好，为什么呢？前面一段在讲什么？
在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也进步，信
嗯，
心也坚强，然后他们
啊，
很开心，
嗯，
就感到高兴。然后他希望他们的信心更好。然后呢，他也说，也撒罗尼迦的。有进步，使得保罗他们很开心、很快乐。
嗯。呀，好，谢谢王大哥哈。所以第一段的话，就是提摩太带回来了好消息，是不是？然后让保罗他们很开心呢，很喜乐，啊，很感恩，是吧？这是第一大点。好，然后第二段呢？第二段就是保罗。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劝勉啊，请大家拿着圣经哈，要不就是手机的圣经，要不就是纸箭的圣经啊，因为我们要查经嘛哈，那后面那个书架上也有圣经，对，啊，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圣经哈，啊，第二大段的话是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请问这句话是表扬还是劝勉？是劝勉了，是不是？啊， 就说明你们信心可能还有点不足，是吧？啊，所以我希望要来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两段哈，所以我在屏幕上就把它划分一下哈，就是第一个主题，我们看到前面，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带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谢神哈。因着你们的信心，我们得了安慰。啊，你们这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啊，然后因你们，我们很喜乐。啊，这是一个主题。啊，很开心啊，得到的一个好消息。然后第二个主题呢？啊，我还在为你们祈求。啊，希望要来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这个的意思就是你们的信心还有，是吧？还有需要补足的。然后呢，我极力想到你们那里去，希望让你们爱心呢能够更加增长和充足。啊，好让你们呢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我想把这两段分成两个主题，第一个。是肯定，是吧？感恩肯定。第二个是劝勉，啊，劝勉。这个就好像我们说父母给孩子写信哈，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还写信呢，真的是写信哈。我爸给我写信哈。哦，第一段是肯定表扬，哎，上学期你成绩不错啊，你什么什么什么好。第二段就是劝勉了，是吧？啊，但是哈，就是你什么地方还要再加强，啊，这个。为父为母好像都这样子哈，啊，所以第一段啊，我们这儿把它划分开的话，第一段啊，就是主题就是哇，好消息哈，让我们得安慰得喜乐，我们很感恩。好，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下面这一段呢，蓝色的呢，啊，就是要再次的兼顾啊，信心要兼顾，信心不足。所以我要来到你们这里，来兼顾你们，补满你们的信心不足，你们的爱心还不够足，所以我真是求主让你们的爱心要更加增长，更加充足。啊，你们的生活够不够圣洁？啊，这里我要不断的求主哈，我要到你们这里来，让你们啊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所以我们分成两段的话，一段是肯定鼓励。另外一段是劝勉，啊，是再提更高的要求。好，我问一个问题，这是第三章哈，到第四章的时候，那大家自己翻圣经啊。第四章的主题是什么？因为这是第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了嘛，啊，马上就进入第四章了。请问第四章，你一句话说第四章在讲什么？
跟我的讲
怎
法。
么样有圣洁的生活是吧？OK，好，那从四章一节开始到几节是在讲圣洁的生活？好，所以我鼓励大家带纸剑的圣经哈，会更方便的哈。好，四章一节到八
第八
节，
节。
啊，没错，啊，在讲。圣洁的生活是吧？啊，
对，
那九节之后呢？
要彼此相爱。
好，彼此相爱。九节之后开始讲彼此相爱，爱心的不足哈。九节到几节呢？
到十
到
二
十二
节。
节。好，那13节开始又讲什么呢？
已经去
啊，
世
盼
的。
望哈。OK，好。对不起，爱丽丝，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啊，好像你打开声音了，但是听不到。
呀，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再回到这里第三节的最后几句话，第三章啊，对不起，第三章的最后几句话，就是保罗去劝勉是什么？来，黎芳回答我，啊，必须要让大家开口讲，你才会进入到你脑子里面去想。否则就光是听那个东西进不去的。在这里， 这里有最后一行，继续劝勉的主题是什么？好，这三点和第四章的主题有什么对应？是不是？好，所以如果你看到子建的圣经，你把三章的最后一节和四章，因为我们的手机上的那个圣经，有时候你要翻下一章，是吧？它好像似乎你看不到连贯的三章最后一节和四章。因为这个章节划分真的是有人为划分的，这不是神划分的这句话啊，所以我们要打破那个去看哈。三章最后一节那句话，你们帮我读一下三章最后一节。好。那成为圣洁对应的第四章的什么？就是第一段哈，第一段刚才大家讲了，就是远避邪淫，然后有圣洁的生活。好，这个心理坚固哈，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心理坚固，这个就是13节之后哈，四章那个耶稣再来是吧？论到睡了的人。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复活，怎么样子？好，然后中间的那一段呢，就是论到弟兄彼此相爱啊，所以这就是前面保罗讲的啊，所以保罗其实他是很有逻辑性的。保罗他大学士哈哈啊，可能不同作者有点不一样，但保罗是很有逻辑性的。他往往在书信的一开头就点出了他整篇书信要讲什么。啊，在这些每一段的结尾的时候呢，他也会埋下伏笔，就是预告后面他的重点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三章的最后这一段，这我们在学的这一段哈。保罗说：“我要到你那里去，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信心的不足。然后呢，要让你们爱心要充足，彼此相爱。”啊，然后要等候耶稣再来啊，我们要成为圣洁啊，所以这些都是在预告第四章他要讲的主要内容啊，所以这就是上下文的这个关联哈，关联啊，我们要去每一段了解他的中心思想，然后划分段落，勾勒出他的上下文的逻辑。好，那当然有关联，对，很好的，确实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也绝对有关联。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很好的问题，没错啊。其实，快的回答露露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啊。其实我今天好像会进入到这一段经文，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啊，我们先往，我先说一个结论，其实若是不圣洁，一定不是彼此相爱，啊，所以它的关联性是极强的。其实不圣洁的话，哈，就是这里，比如说远避邪淫嘛，我们第四章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为什么说这里说欺负你的弟兄？看到没？讲那个圣洁的时候，第六节啊，就欺负你的弟兄，这当然不是彼此相爱了。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去伤害别人，啊，真正彼此相爱的话，不会做出啊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欺负别人。好，我们刚才是看了我们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的脉络哈，6节到13节它的上下文。好，现在我们回来，我们再细品哈，再细品啊，从第三章6节开始。好，开始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
请你们那里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你，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切切的想见我，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
好，谢谢哈，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品保罗的这个书信了哈。所以你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保罗的什么情感呢？ 想念他们哈，常常就是双方双向奔赴是吧？对方也是常常纪念我们，然后我们呢也是切切的想见你们，切切的想见啊，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表达了哈。第一就问大家哈，你切切的想见谁？儿女是不是？特别是在异地的儿女，在家里的就不怎么切切想见哈，气死人了 往往在外地的时候，哇，切切的想见他们啊！你最想听到他们什么消息？什么好消息？身体健康，哎，平安，工作顺利，还找了一个基督徒的 有个好教会，或者等等等哈，这总之，我想这人之常情哈，我想我人之常情，我女儿以后出去了也一样哈。你最想见的可能你的儿女啊、父母啊、亲戚、兄弟呀、朋友然后最希望听到他们的消息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功课怎么样啊？身体还可以吗？宿舍安全吗？室友好处吗？等等等等等等。哎，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来看哈，保罗。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所以我们有很渴望说听到我们的儿女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关心的？关心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保罗关心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们就得了安慰。我爹妈的这么辛苦把你养大，需要得安慰嘛，是吧？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辛辛苦苦把你供到那个地方去读书，结果呢，你就不信主了，不去教会了，或者说偏行己路了，甚至说进入了异教。你说你劳苦这10多年有安慰吗？是不是？保罗接着说，我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哇，保罗甚至说到死的地步，是吧？我觉得活着有啥意义呢？这就是安慰嘛，就是哎，你们靠主站立得稳了，哎呦，我们也因此觉得有意义，活着就有意义。因为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他留着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他留在地上是为他们的缘故。如果结果为他们呢？他们如果站立不稳那保罗觉得真是没想头哈。然后呢？喜乐，甚是喜乐，所以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领受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为什么得安慰？为什么得喜乐？为什么感谢神？有时候可能听到儿女，哎，成绩不错，哎呀，我女儿上学期全 A，喜乐，安慰，这个健康我们也觉得，哎呀，找到好工作了，我们很喜乐，很安慰哈。那在这里也是保罗用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启发哈，就是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最在乎的是他们的学习还不错，工作还不错，家庭还不错，健康还不错，这可能是我们最在乎的，所以我们就因此而喜乐、安慰、满足了。但是神的话就是要提醒我们。有没有传来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我认识一个姐妹我以前在网上传福音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他们在美东聚会她当时还没信主，但是她的孩子先信主，她的孩子先信主，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在教会，然后她自己还没有信，然后后来那个孩子就读了大学然后有一天呢。在大学呢，他孩子也去教会，也热心服侍。有一天呢，就传来了一个消息，警察局来的消息，就是不幸的事情。他的儿子呢，在海边和同学去玩的时候就溺亡。然后他就赶过去停尸房去领孩子。后来他就知道，他孩子是为了救他的同学。为了救他的同学，然后下海去救他们的时候溺亡的，所以他儿子后来是 得了，就是是英雄，见义勇为的英雄。后来，世界日报啊，一些杂志就来采访，甚至他们当地的某一条街就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哇，你说作为父母听到这种消息啊，你是开心呢，还是悲伤呢？或者说是既悲伤又开心？啊，他的爱心是吧？他的信心啊，他的儿子活着的时候就劝他妈妈去教会，啊，就他儿子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当然，因着这个事情，他妈妈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他儿子在天上，啊，他有了这个就是耶稣再来站立得住的这个信心，啊，所以他现在妈妈也就成为当时我们的同工，非常火热的基督徒，啊，当时把那个报纸的报道啊那些都发给我们看哈，就看得到那个美好的见证，啊，他自己去停尸房见到他儿子的时候。也是当时没有那么崩溃了，但是后来几天他就一次一次的去海边，他就想走进大海，啊，因为他实在觉得很难活下去。但是有一天他在海边的时候，他最开始被救回来几次，这个妈妈，因为他想就去了，结果后来又有一次他在海边的时候，他走向大海的时候，他就看见海面上耶稣。对，他就看到一个，他就认为他是看到了耶稣，啊，然后他那一刻他知道他的儿子在耶稣那里，在天上好的无比，然后他就回来，就生命就改变，啊，他生命就改变了。他从此以后，他后面，他我不记得他还有没有孩子，他就是说，他就不再那么重视去关心他有没有吃饱饭呢，有没有健康啊，有没有学习成绩好啊，他更在乎的是他的在永恒里面。他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和爱心的坚固啊？那他的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被改变。好，所以回到这里来哈，所以对于我们所爱的人啊，我们所牵挂最在乎的是什么哈？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切切的想念他们，我们最想听到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啊，我们为此而喜乐、安慰、感恩啊。然后呢，接着继续往下哈，所以保罗因为如此想念他们，所以他就要去想见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还需要补满他们的信心，是吧？啊，他们的信心啊，还要再补足啊，所以保罗切切的求。啊，经文告诉我们他求什么呢？求他去见他的面。见他的面是为了什么呢？补足他们的信心，啊，加强他们的爱心，坚固他们的信心哈，然后持守生活啊。好，所以同样这个也是让我们来想说，我们牵挂的人，我们切切求什么，对吧？啊，我们切切求什么？然后呢，保罗他去了，啊。他去了以后呢，是为了补满他们的信心，加强他们的爱心，啊，让他们有圣洁生活。好，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要去，是吧？我知道我们这个或者儿女会回来，或者我们会去啊。圣诞节的时候啊，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望儿女啊。哈，我们也有时候机票也不方便嘛，啊，天气也不好嘛。我们也会求啊，我们也祷告说，让我们旅途顺利，和儿女们有一个愉快的 family trip 啊，我们有个很相聚的时间。请问你去和你的儿女和你所爱的人相聚的时候，你能带去什么？你带给他的帮助是什么？你能补满他信心的不足吗？你去能够帮助他爱心的增长和充足吗？你去能够让他有更加对圣洁生活的渴望吗？还是说只是去满足一下我们天伦之乐，我们相思之苦？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我们不仅有这个想法，关键是我们还要能做得到。保罗他当然。因为他的信心啊，所以他去，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成为儿女的榜样，不只是他的生活的供应者啊，我们是他属灵的遮盖啊，属灵的遮盖就是我们是他信心的榜样、爱心的榜样、圣洁生活的榜样。否则，我们去在神面前是徒劳无益的。儿女也觉得烦得很，本来我可以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的，呵呵。啊，那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说我们如何成为儿女的榜样哈，我们切切祈求去见他们的面，能够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当然这几点不是说说教，不是说说教。哦，不是说把儿女叫过来，我们又教训他说：“你信心要坚固，你爱心要充足，你生活要圣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榜样，你的榜样就是保罗去到他们中间生活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信心、爱心、圣洁生命的榜样。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儿女为什么大了以后就不去教会了？啊，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哈，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单一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呢，是他需要去经历，让这个信仰成为他自己的信仰，他需要在他生命中去经历，他走点弯路也是他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我们父母，他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同生活的这18年。我们带给了他什么？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榜样，成为他信心的榜样、爱心的榜样和圣洁的榜样？18年的时间去影响他。那18年之后，他出去外地了，这时候我们切切的祈求想去见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如果现在还没有出去，还在我们家中，我们岂不是要抓紧这个机会，成为他们的榜样？好，这是3章的这一段啊，整个这一段。那我们来回顾一下3章的这一段哈，6节到13节这一段。我们学习保罗的方法哈，保罗如何去劝勉、鼓励。建造提撒罗尼迦教会的，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方法呢？有什么启发？保罗的6节到13节这一段，你会看到，他先是肯定鼓励，然后再加劝勉，然后再做榜样，是吧？所以我们对其他人，我们想要去帮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子哈，鼓励、肯定，然后再加劝勉，然后再加榜样。保罗常常这样子啊，很多书信都这样子。他其实除了加拉太书这些很严厉的就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批评教训很多书信他就会先为你们感恩啊。然后后面再引出他还要加强劝勉的地方。所以这些经文，刚才的经文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应用我们自己去所以我想下周再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也会再问大家上周的课经文，大家有什么领受所以我希望大家不光是星期天来听那一会儿星期周间的时候，你再去读这一段经文，然后你就可以把今天所领受的带到你的祷告里面让这一段经文有些金句你也可以背下来，在你的祷告里面。好，这是这一段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先停一停也好哈。慢一点，所以这是刚才3章的这一段，有什么分享吗？一两点，一两个分享，就是大家对这一段，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对你特别有 启发，或者说有疑问。
有第八节我比较有，
哇，第八节。
我你们入口赞你给我，好赞你。
哎呀，啊，这是信心坚固哈，对，心理坚固。啊，因为有时候逼迫苦难来了，就站立不稳了。啊，我们说对儿女青少年也是这样子哈，啊，前面十几年都站立得稳，啊，一出去了，读大学了，有时候能不能站立得稳啊？父母有时候就很担心了，啊，所以我们想赶紧去兼顾啊，怎么样？啊，因为世界的引诱很多了。好。
我觉得三铁是一个，就是好使你看到就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去寻找人来拯救的，然后他所设立的牧场，他用诸般的智慧来教导、来引导人，最终的目的都是当我们主耶稣众圣徒来的时候，使我们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责备，最终的我们的指向都是在那，
是
就
对，
是这样的标，我们的标杆就是最终宗旨，标准是要紧。
是，哎呀，很好哈，这是一个目的哈，表达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建造、鼓励都是为了把人啊带到这个层面啊。好，还有没有？我们就继续到第四章了。这样是不是快了一点吧？12次课哈，第四章哈，好，这是我们回顾刚才讲了哈，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哈，劝勉有3点是吧？啊，信心要坚固，爱心要充足，生活要圣洁啊，所以4章1到8节回应的哪一点呢？就是生活要圣洁，是吧？4章1到8节，好，我们进入到第4章1到8节了。啊，4章1到8节这一段经文在讲圣洁的生活，哈，中间的主题这里说，啊，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不要沾染污秽，要成为圣洁，啊，所以这一段的主题是这样子，哈。好，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大家带着这个问题来读这一段经文，4章1到8节。就这一个主题，保罗从哪些方面来阐述这一点？啊，他用了8节经文嘛？啊，就这一个主题，他从哪些角度来强调、来论证、来突出？
能力，还有从自己的。
对，就是第4章1到8节，就是要成为圣洁这个主题。保罗从哪些方面来论述要成为圣洁这个主题的？啊，哪节经文？啊，
圣经，遵守着自己的身体。
OK，这是一个什么方面呢？OK，好，对，好，这个很具体了哈。所以保罗，你看他讲的很具体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光讲属灵的事，我们也会讲肉体的事。他说，这就要守住身体哈。对，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也谈到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第三节说的是神的旨意。
好，呀，很好哈。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有权威了，是吧？这个就有分量了，啊，这不是一个道德修养的一个期望啊，这是神的命令和旨意。好，还有呢？很好啊，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一个怎么说？我们生活的一个动力哈。 会激励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说圣洁生活是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一个从情感的角度啊，所以你知道命令和旨意这个有时候是负面，好像有压力是吧？一种要求啊，但同时呢又是一种情感哈，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就像父亲很严厉的要求孩子做一件事情，那大家怕父亲，所以必须做。但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很深厚。我为了不要让父亲生气，我为了让父亲高兴，我也愿意做。啊，这是不同的方面。还有呢？
用清洁神招我们，就是要圣。
很好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对，就是这个和刚才那个命令旨意是一。类似哈，就是神招我们要做什么啊，这是一个对我们一生的一个旨意。
也说的是那个手，就是那个手臂的手。好像是一个新闻，但第五节又补充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又好像是内心的圣洁，所以它不仅有行为的圣洁，它内心的圣洁。
对，当然这个两个是完全关联的。因为因着心里的私欲，然后才会来这个对身体的这个使用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提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让大家去细细的、反复的去思想4章1到8节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你和牧师来讲道的时候那讲道经文就是1到8节。有些甚至1到3节，他就几节经文就要讲很长时间的道哈，你就要去归纳哈，归纳出里面哪几点，主题就一个主题，但是他从哪几点来阐述这个主题的，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包括讲道的时候都会说这样认真的去思想这8句话它分成了它从哪几个方面，哪几个角度在阐述。这样就是说的反复思想把神的话反复思想，我们才会有更深的领受。好，我们归纳一下这是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成为圣洁，这是第一，是保罗他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从神来的是耶稣传的命令是神的旨意又是保罗他们的嘱咐又是神的呼召。所以就让大家知道这个成为圣洁，这个为什么大家要认真看重这既是保罗是他们身边的师傅传福音的老师等等，给他们的嘱咐，给他们的教导，那同时呢又是从神来的命令、旨意、呼召，这是要强调这一句这个不是你道听途说来的一句话而是这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要求成为圣洁，好，然后从情感上来说呢，你成为圣洁是讨神的喜悦，你不成为圣洁是主必报应，而且是你用这个行为去弃绝了你的神，这个在强调关系，强调关系。所以刚才的第一个呢，是说这个命令的权威性、分量性；第二个方面呢，是讲。这个主题，它的关系上，你为了是和神有喜悦和好还是说你要面临神的愤怒报应，是因为你弃绝了神？所以你看这几个字都是在讨论他们的和神的关系所以进一步的来强化成为圣洁第三的一个就是具体的行为了具体的行为了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越分欺负弟兄。这就是具体的行为。行为的话，刚才话语的分量和神的关系，这是第三的一点，就是和人的关系。因为你和人的关系，就是你会欺负弟兄。欺负弟兄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圣洁就是说婚外恋、出轨朋友、别人的妻子。这都是欺负弟兄或者说姐妹就是你在圣洁身体这个关系上的不圣洁的话，它会破坏人和人的关系。 你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对自己的配偶不忠，或者说你也去欺负了别人的配偶，他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是对人的关系，所以就是回应刚才露露讲的彼此相爱啊。如果你是爱邻舍的话，你怎么可能去贪恋邻舍的妻子、配偶和等等啊？自己显然不是爱，这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去伤害别人啊。所以这是和人的关系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啊，因为你是守住自己的身体啊，守住自己的私欲啊，这是和自己的关系啊，所以保罗刚才说你这个是得罪神，也得罪自己的身体啊，因为这是因为在私欲的引导下会破坏自己身体的这个圣洁和尊贵啊，这个就好像你自己的家。明明是漂亮、干净的家，但是你就要在里面这个什么呢？放垃圾啊，这个在你的卧室里面养兔子啊，那你就知道很臭嘛，是吧？啊，这就是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守住圣洁的话，也是破坏了你自己的家嘛。啊，所以这是你和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关系。好，所以我们归纳起来，保罗从哪几点来阐述这一点呢？第一个，从人的角度，从这个传道士哈，他们的保罗是他们的老师嘛哈，求你们，劝你们，切切的嘱咐你们，第二个和神的角度哈，神的命令、旨意和呼召，和神的关系，你是讨神的喜悦，还是面临神的报应，因为你弃绝了神？第四的一个你守住自己的身体，还是邪情私欲，这是和自己的关系。第五的一个。犯奸淫的话就是性关系的混乱的话，你是彼此相爱、守住圣洁的相爱呢，还是欺负了弟兄姐妹？好，所以你看保罗从哪些方面来论述这一点呢？就说如果不是圣洁生活的话，是得罪神、得罪人，也得罪自己。所以如果你要去讲道，你要去分享这一段经文，你就要把这段经文认真反复琢磨，然后把它归纳出几点来。然后这样去阐述，然后就把这一段经文从几个角度去阐述，就比较清晰，比较清晰，所以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得罪人里面包括得罪了给你传福音的人，让他们的一切成为徒劳，也得罪了你身边的人。好，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哈，我们时间到了，OK，谢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赐下的话语保罗的这一篇书信来劝导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是吧？但是你也借着这段话写给我们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去思想我们如何切切的去渴慕、去关心、去想念我们的身边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榜样成为他们信心、爱心和圣洁生活的榜样主啊，你借着这些话语，从不同角度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为了有一天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